可的话，如果你要答应的话呢，我就叫天上呢火降下来啊，把这一村庄的人都要把他给杀死啊。所以他说啊，这个人肯定不能做领袖啊，这个人要做了领袖的话，很容易可以，很容易啊，很容易会变成一个独裁者啊。如果这个军队呀、警察呀啊这些东西要是放在他手里的话，那可能他就开着这个坦克，可能就进行这个种族灭绝的、啊、他说这个约翰是肯定不可以的、啊、那他说这个西门、啊、另外一个叫做奋锐党的这个西门、啊、他说这个也不行、啊、他这个也不行，为什么呢？他说这个呢，这个人呢背景有问题、啊、因为他是一个当时的类似于恐怖组织的啊这样的一个机构里面啊曾经待过的人啊啊，奋锐党呢是当时的一个小型的一个组织，隐秘的一个组织啊。我们如果用中国话来说，是江湖上的人啊，江湖绿林里的人。那奋锐党又叫做小刀党啊，所以小刀党的意思就是说，这群人当他加入这个集体的时候，他们是随时随地有这个准备，身边带一把小刀，干嘛呢？因为他们觉得说，我们现在是在受罗马人的统治，奴役啊，我们这个不自由，所以呢，身边常带这把小刀的目的呢，啊，就是为了要，如果要让我有机会碰到夜深人静的时候，啊，或者说旁边没有人的时候，要是有一个罗马人要是落单了。要是我有机会的话呢，我这个掏出这把小刀呢，我就把他给杀了啊。那他在当时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并没有觉得说杀罗马人是不对的啊，那觉得说杀罗马人是对的，因为他们是这个奴役我们的人啊。所以呢，这份报告里面说啊，这个西门呢，啊，奋锐党的这个西门呢，那因为背景的原因啊，因为有激进的这个倾向啊，所以呢不适合去做耶稣的继任者，去做这个领袖。那讲到多马啊，多马也不行啊。为什么呢？因为多马很多疑啊，而且呢想东西会比较负面啊。所以他说，如果一个团队里面有这样的一个人啊，有一个多马啊，他说这个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大家都在那里热情高涨啊，有一个人出来说，哎，你们信归你们信，我总是不信。然后说这个不是一个好的现象。说我们教会里面，想想我们教会里面，这个30个人、40个人、44个人都说什么？我一定信，我坚定相信。大家都在热情高涨的时候，突然有一个人出来说，你们信你们的，我总是不信。啊，他说这样的人啊，不适合做教会的领袖的啊，不能够去做教会领袖。那你明明有很好的士气，有很高昂的这个情绪，给他一句话，一盆冷水泼下去呢，你就什么都没有了啊。所以多马也不行。所以到这个报告最后呢，啊，就出来一个人物啊，他说呢，综合评估来看，谁最适合，谁是最合适的这个人选呢？啊，他说犹大。犹大是最合适的人选。那么你看犹大呢，相比彼得约翰而言呢，犹大是有知识的啊，因为圣经的背景隐约让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个犹大他是以一个文士的这个身份啊出现在耶稣的门徒当中。这个跟其他的门徒是有天壤之别的，因为其他门徒都是市井小民啊，都是没有什么太多这个文化，太多这个知识的啊。但是呢，犹大一说话就是文绉绉的啊，文绉绉的，就是很有水平啊，很有水平。而且呢，不单单他有知识，而且他有这个说服力啊，他有说服力。他能够找到最能够打动人心的这个地方，能够讲一句话让大家都觉得深以为然，对不对？那所以呢，打比方来说，他在碰见玛利亚的时候，他说这个何必这么浪费呢？这30块银钱可以拿去周济穷人啊，这句话是非常有说服力的 啊，非常有说服力，就是你一听就觉得说，哦，真的很有道理啊，很有道理。那这个东西用一个仪式把这笔钱花完了啊，把这笔钱花完了，为什么不拿去做一点更实际的事情呢？我想如果今天我们碰到一件事情，说哦，这个3万块钱拿来去办一个仪式，跟拿来为耶稣去办一个仪式，跟把这3万块钱拿去盖一座房子，那我相信我们当中绝大部分人也会觉得说，哎呀，那个仪式没有关系了，先放一边了，把这3万块钱把那房子盖起来，那个事情是看得见的，是有用的啊，是更有这个意义，更有这个价值的。我相信我们也会这样去想。所以他去讲那句话的时候，门徒其实是深以为然的，那所以他很有说服力啊，他很有说服力。那第三，他很懂得隐藏自己的感情啊，所以你会发现说他面不改色心不跳的，他在碰到任何事情的时候，你看到他的这个脸部的表情是波澜不惊的，你看不到他生气，你看不到他难过，你看不到他惊慌啊，你看不到他有任何的情绪变化。你可以在其他门徒身上看到情绪的变化，但是你在犹大身上是看不到情绪变化的。这个人太深沉了，就是你根本看不到说他什么时候开心，他什么时候不开心，他什么时候恐惧，他什么时候害怕。他可以冷静到一个地步，当耶稣亲口对他说啊，他说他自己已经卖了主，要卖主了，这个已经下定决心了，在那个最后的那个晚餐上，最后的晚餐上面，他自己还亲口去问耶稣说，是谁要卖你啊？是谁要卖你？耶稣说，那跟我手放在这个碟子里的那个人就是谁呢？犹大跟耶稣的手一起放在那个碟子里面，就是在这个饭桌上面对面，耶稣去点出他要做的这个事情。你看你看没看到犹大有惊慌啊，有害怕呀，啊，有这个任何的这个面部表情没有？他很冷静，他很冷静，他冷静到所有其他的门徒都没有注意到这件事情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对话？哦，那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第四个犹大的这个优点，说他是一个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人，目的性很强，目标性很强，他要做什么事情一定要把它做成功，对不对？虽然在卖耶稣这件事情上有很多的拦阻，耶稣提醒他，敲打他，告诉他说，哎，你做的这件事情不对，你做的这件事情不好，你做的这件事情我已经知道了，我已经清楚了，我知道你要做什么。但是你会发现说，犹大从来没有停止自己的脚步，他觉得这是我要做的，我就一定要做啊，不管你怎么样去提醒我，不管你怎么样拦住我，或不管你怎么样来敲打我都没有关系，反正我就一定要照着我所认为对的去做。所以这份报告说，他说综合评估起来呢，犹大是最合适的做教会领袖的人选啊，他又有知识啊，又有说服力啊，又有这个涵养啊，那又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啊，那又能够懂得怎么样去隐藏自己的这一个感情。所以这份报告呢一出来呢，那我们就看到说，哎，如果从综合数字或者以人的这个标准来去看的话，哎，犹大确确实实是一个很不错的人才。但是呢，今天的这段圣经让我们看到犹大在耶稣身边所留下来的一个瞬间，也是今天人类在历史上不断去重复的一个瞬间，不断去重复的一个例子。那耶稣问了犹大一个问题，耶稣说，犹大，你要用那么亲密的方式来去卖你的先生吗？你要用那么亲近的方式，那么亲密的方式去卖掉你自己的先生吗？所以如果我们去看犹大的这一生的话， 我们会发现说，其实犹大一生卖掉很多东西，啊，卖掉很多东西，啊，如果用人的眼光来看，他卖掉的也都有收获，对不对？他把耶稣卖了，他就拿马上就能够拿到30块的这个30块的这个银钱，所以他一生当中都在计算，都在衡量，都在比较，怎么样的交易，怎么样的方式是对我最有益处的。所以这是一个在圣经历史当中非常非常可怜的一个人，因为他跟耶稣有最亲密的关系，但是呢，却偏偏做了最丑陋的一件事情，啊，所以在这个人身上有着一些东西是值得我们去深思，值得我们去考虑的。那我们要引以为戒啊，免得呢我们一不小心落在同样的这个陷阱里面。那第一呢，我们来看一个片段啊，那这个片段呢是记载在约翰福音12章的第1到第8节啊，如果有圣经的话，我们大家一起来看一下哈，约翰福音12章第1节到第8节。没有的话呢，您拿一本圣经啊，或者呢我读给您听都可以啊。约翰福音第12章，约翰福音第12章第1节到第8节。约翰福音第12章第1节到第8节。好，我们一起来读好了哈。逾越节前六日，耶稣来到伯大尼，就是他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之处。有人在那里给耶稣预备宴席，马大伺候，拉撒路也在那同耶稣坐席的人中。玛利亚就拿着一斤极贵的真拿达香膏抹耶稣的脚，又用自己头发去擦，屋里就满了膏的香气。有一个门徒，就是那将要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说：这香膏为什么不卖30两银子周济穷人呢？他说这话并不是挂念穷人，乃因他是个贼，又带着钱囊藏取其中所存的。耶稣说：由他吧，他是为我安葬之日存留的，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这是发生在伯大尼，这个在马大玛利亚所住的那个地方的一件事情。圣经上有一个时间上的一个交代，说是逾越节前六日啊，大家都知道说这个逾越节来临呢，跟耶稣这个要被绑到审判厅要受死呢，这个时间也就是越来越接近啊。换句话来说，耶稣越靠近耶路撒冷呢，耶稣离这个死亡也就越近。越靠近耶路撒冷就越靠近死亡啊，越靠近耶路撒冷就越靠近痛苦啊。那这是在耶稣内心里面，这是非常清楚的一件事情。但是呢很遗憾的一件事情就是虽然耶稣不停地去提醒门徒说你们要体贴我的心啊，但是其实门徒在耶稣在世的时候并没有做到。从门徒开始跟随到耶稣被钉十字架为止，这3年半的时间里面，我们几乎看不到任何一个事例可以去表明门徒有一丝一毫体贴耶稣的心。就是说在这个门徒跟随耶稣的过程当中，其实门徒在这一方面是非常的糟糕的，非常的糟糕。那耶稣会顾念到他们，会体恤到他们，会体贴到他们的这个需要。但反过来说，那当耶稣需要门徒的时候啊，这个门徒在这一方面是没有办法给耶稣有任何的安慰啊，或者是满足的。 啊，逾越节前六天，也就是说在这个时候呢，耶稣已经好多次跟门徒讲到关于自己死亡的事情，就是说这个已经不再是一个秘密，不是一个大家不知道的一件事情，是耶稣已经很多次跟门徒讲啊，当彼得承认耶稣是基督，是永生上帝的这个儿子的时候，那耶稣就开始跟他们讲说，我呢要到耶路撒冷去，我要受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然后呢要死啊，然后是要死，这个是耶稣跟他们门徒已经讲过很多遍了。约翰福音第十二章前面呢就讲到说，那整个黑云呢已经密布了，因为该亚法那个时候的大祭司该亚法把所有人都叫到一起来啊，叫把法利赛人、把撒都该人、把这些所有反对耶稣的人要叫到一起来。他们干嘛呢？他们已经开始设定了一个计划，密谋要杀害耶稣。所以整个环境是越来越不妙了，耶稣呢离耶路撒冷也越来越近了。那可是这个时候门徒其实对于耶稣所说的话是毫不在意的，对耶稣所说的话是毫不在意，一点都不在意，就是你要死不死跟我都没有关系啊，或者说他们根本就不相信这样的一件事情会发生。那一直到耶稣在客西马尼园这个祷告的时候，圣经里面说，他说耶稣在祷告的时候汗如这个血点滴在地上，然后耶稣对门徒有一个请求说，这个时候了我要祷告，他说我可不可以请你们我可不可以请你们跟我一起进行祷告。好像耶稣说我很孤单我很孤单，我这个时候很孤单，我心里忧伤，几乎要死。耶稣说的，你耶稣圣经里面讲，那个耶稣并没有隐藏自己的情绪，也并没有说我把这个忧愁把它隐藏起来不让你们看见。耶稣亲口对门徒提了要求说，我今天晚上呢需要你们陪着我来进行祷告。耶稣在客西马尼园里的时候是心里忧伤，几乎要死，汗如血点滴在地上。但圣经里面说，当耶稣祷告好了出来的时候，看见什么呢看见什么呢看见门徒睡着了看见门徒睡着了所以我们可以去想我们在跟随耶稣的这个过程当中，真的我们体贴上帝的心到底有多少？就是我们很渴望，我们很希望上帝能够无微不至的体贴我们，明白我们的需要，知道我们的喜怒哀乐，可以紧随着我们的情绪而波动。但是反过来我们去想说，那我们对于上帝的体贴到底有多少？我们知不知道上帝为什么事情忧愁，为什么事情难过，为什么事情悲伤，为什么事情喜乐？我们今天的喜怒哀乐是不是也是随着上帝的喜怒哀乐而喜怒哀乐？还是我们其实根本就不在意上帝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高兴还是不高兴，悲伤还是不悲伤，只要我高兴，我开心，我不悲伤就可以。所以这一次是所有跟随耶稣基督的人，我们一定要问自己这个问题，就是到底我今天有没有体贴主的心，有没有体贴上帝的心？还是我们跟主跟了十年二十年，其实我们还是一个全然自我中心的人，我们满脑子想的是让上帝怎么去体贴我的心。所以门徒当时是这样的一个状况当时是这样的一个状况，毫不体贴耶稣的心。那唯有呢这个不是门徒的玛利亚把耶稣的这句话当作是真实的，他接受这个耶稣所宣告的这件事情， 所以他就觉得说，哎，做事情要有机会啊，要抓机会。那离耶稣到耶路撒冷很快了啊，我们这里伯大尼离耶路撒冷没有多远的这个路，走路都没有这个多远。所以耶稣今天到我家里面，到这个到我住的这个地方来这个赴宴席，那我能做什么？所以玛利亚就等于是倾其所有，倾其所有。他不是一个有钱人啊，他不是一个有钱人。圣经从来没有说玛利亚是一个有钱人，但玛利亚所做的、所买的东西，是很多有钱人都不愿意买给耶稣的。那他买了一个玉瓶，然后呢，在这玉瓶里面呢，装了一斤极贵的，圣经用形容词，就极贵的啊，就你能想到有多贵啊，就有多贵，就买了一斤极贵的真拿达香膏。拿了这瓶，买了一瓶的这个真拿达香膏，然后呢，在这宴席的时候抹在耶稣身上。他觉得说，我没有办法了，我没有办法去表达我对于这位夫子、对于这位先生的这个爱。那我只有趁着他来到我们中间的时候，我尽我所能的去为他做一点，做一点事情，希望他的心能够得一点安慰。所以如果我们说在当时这种情况下有谁是体贴耶稣的心的话，那玛利亚是唯一的一个人选，他体贴耶稣的心。那可是呢，在玛利亚做了这件事情之后，圣经上说从犹大的嘴里面出了一句话，这句话听起来很动听，很有道理，但是呢，仔细想想很冷酷。因为约翰在写这一段，在写这段事情的时候，已经是耶稣被钉十字架，已经是犹大的事情败露了之后他才写的，所以他其实是用后知后觉的手笔去写当时他自己懵懂无知的时候所碰到的一个场景。所以他说有一个门徒，就是那将要卖耶稣，已经想好了啊，要卖耶稣的那个加略人犹大。那说什么呢？他没有讲说，哎，你这个钱应该给我啊，或者说是讲别的这个理由，他就讲他用什么来去表达自己内心里面的这种不情愿或者说不同意呢？他说这香膏应该有更大的作用，应该去卖30，应该可以卖30两的银子，拿来干嘛呢？拿来去周济穷人。可是约翰也同样讲了他内在的这个想法，说其实呢，他并不是挂念穷人，是因为他是个贼啊，又带着钱囊常取其中所存的。所以30块银钱一直都是犹大人生里面很重要的一笔数字啊。所以我们就发现说，玛利亚的这一瓶香膏在他的估值里面认为值30块的银钱，当他卖耶稣的时候，他的报价也是什么呢？也是30块的银钱。所以在他内心当中，可能这三十块钱是他迈不过去的一个坎，他总觉得说这30块钱就这样用在耶稣身上很可惜，很可惜。所以你会发现这个人这个言语出来的时候，你会发现说这个人所关心的永远都是物而不是人，而不是人。他虽然把穷人当作是一个借口拿来去掩饰自己的行为，但是在他内心当中你会发现说他所关注的是物质而不是人。他没有关注到玛利亚，他没有去想说玛利亚为什么这样去做，他也没有去想说耶稣为什么接受玛利亚这样去做。他所想到的唯有一件事情，就是想到说这笔钱没有了很可惜。一个人如果他的内心里面没有另外一个人在他内心当中， 或者没有把感情放在比物质更重要的位置上的话，这个人只能越变越残酷，而不会变得越来越柔软，越来越温柔。大家好好去想我这句话，就是如果你一个人的内心当中，他的这个他的关注点，他关注点是物质超过人的话啊，这个人你要想他不冷酷都是不可能的。打比方来说，今天你身边某一个很亲近的人啊，很亲近的人生命垂危，那可能呢三十万可能就可以救他的这个生命。那这个人身上呢，如果把所有的东西变卖了，值30万块钱，所以他不需要去跟别人借，也不需要说这个把自己搞得这个完全没办法生存啊，他只要把现有的这个财产变卖了，就可以值30万块钱，啊，他就可以去救这个很亲近的这个人啊，可能是他的父亲，可能是他的母亲，可能是丈夫，可能是妻子。那这个时候很简单嘛，就是说这个人跟这笔钱哪一个更重要？医生不是说救不起来，医生说救得起来，但是呢要30万。可是这个人如果想到说，哎呀，我这30万块钱是我20年好不容易积攒下来的，如果现在给了他了，那我接下来的生活怎么办呢？我怎么样去好好的去保持我原来的这种生活质量跟这个生活状态呢？那如果他把物质看得比人重要的话，那这个决定他就做不了，所以他可能会很冷酷的去告诉医生或者告诉身边的人说，哦，我们没有这笔钱，我们做不了这件事情，所以呢，那我现在保持我的生活质量，不要让自己过到20年前的这种生活，是比你的生命要来的更加的重要的，是要来的更加的重要的。所以一个人当他内心里面已经不再关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跟感情，他的关注点都在物质跟金钱上的时候，这个人一定是越变越冷酷的。所以我们就发现说，为什么彼得的这个口无遮拦，为什么多马的怀疑这个消极，为什么约翰的暴躁脾气，到最后都能够有翻天覆地的变化，耶稣仍然去用这群人，是因为这群人在他们一生当中都保持着与上帝那一种关系，夫子与学生的这种关系啊，这个主与仆人的这种关系。那他们这剩下来的这11个人，当经历过十字架之后，他们每一个人都认为，都觉得我们跟上帝、跟耶稣之间的关系是比这世界上任何东西来的都要更加的重要，都要来的更加的宝贵。所以彼得可以在面对可能掉脑袋的危险的时候，他会说：“这个顺从上帝，不顺从人，乃是什么？”乃是应当的，乃是应当。他觉得这就是理所当然的一件事情啊，理所当然的一件事情。我怕的不是破坏我跟你的关系，你们跟我的关系都可以破坏，比如说都没有问题的。你皇帝跟我的关系破坏了，我没有关系；总督跟我的关系破坏了，没有关系；巡抚跟我的关系破坏了，没有关系。你们当中什么哪个弟兄姊妹跟我的关系破坏了，没有关系。彼得说我不怕这个，我怕什么？我怕我破坏我跟上帝之间的关系啊，这是我最重要的一个关系啊。那如果这两种关系之间有冲突啊，因为要建立跟你的关系，要破坏我跟上帝的关系的话，那彼得说没有关系的啊，没有关系的，连命给你都可以的。连命跟你都可以，因为他觉得说那个是更重要的。所以中国人讲说言为心声，一个人口里所讲的话其实是可以看出他内在所秉承的标准 所秉承的这一个这个轻重的这个价值的这个观念的啊，价值的这个观念的啊。我这个有一次在国内，应该是两年还是三年前，坐车，然后呢坐公交车。那个时候我去那个城市还不是很发达的一个城市，所以这个公交车有分空调跟没有空调的啊，有空调跟没有空调的啊。那天天气很热，那然后呢我们有到有几个人一起呢在那个公交车站呢这个等公交车啊，等公交车。所以呢当中有人就提了问题说，那我们是坐空调车呢还是坐没有空调的车啊？空调车呢是2块啊，这个没有空调的车呢是是1块啊，是1块。那当时的这个情景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什么，都是汗如雨下，衣服都是湿的啊，衣服都是湿的。那有人提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啊，说我们是坐公交车呢，我们是坐这个有空调的车呢，还是不坐空调的车啊？那偏偏这个提这问题的人呢，不是我们这一群人当中最穷的一个啊，不是最穷的那一个，不是说他没有钱，就是他是有钱啊，他是有钱。那但是呢，众所周知呢，他是一个很小气的一个，就是说他是很小气的。然后大家其实当时也没有说谁来付这个钱哈，就是说大家都自己掏钱，自己付自己的就好了。虽然有人客气呢，我们就是说我们自己都付自己的就好了。那有人提了这样的问题，那我们就很为难，对吧？那你不能够说我们就做空调的事，那有人不愿意嘛，对不对？那结果到最后呢，妥协啊，什么妥协呢？就是说那好吧，那大家都做没有空调的事就好了嘛，对吧？那所以呢，我们一车这个几个人呢一起挤到那一个没有空调的人车上，那个又挤啊，那个又热啊，又挤又热。结果呢，从这个站上车到了那一个站，到过了5-6站以后下车，到了我们的目的地之后呢，我们当中有一个人就中暑了啊，就中暑了。中暑了那没有办法，中暑就要干嘛呢？就要去买药嘛，所以又要买什么藿香正气丸，又要买人丹啊，那又很紧急啊，又很紧急，说哦，那我们还是打车去买吧。所以来来去去花了几十块钱啊，就为了省什么呢？省当时这1块钱啊。大家说哎呀，这个不划算啊，不划算。但是呢，出于这样的考虑，你可以看到说有时候我们很多时候是会维护，不是说人，不是说它一定坏了，而是说很多时候你的标准或者你的概念或者你赚钱到底是为了什么赚的啊？这其实是每个人都要考虑的一个问题，是这样。很多人是拼命存钱啊，存下来也不知道这钱到底是要花在什么事情上啊，要花在谁的这个身上啊？那只是觉得累积的数字累积了，在我手上呢，存在银行户口里了就好了。但是虐待自己啊，恶待他人啊，或者说冷酷的去面对自己家里的人啊，这个他自己可能不知道。所以那个作家写那个格兰台，写那个守财奴的时候，就讲到说他每天最大的乐趣就是抱着那个箱子在那个阁楼里面干嘛呢？数钱。可是他自己的这个亲人穿着破破烂烂的衣服啊，吃着发霉的这个食物啊，他觉得都没有关系啊，他觉得都没有关系。这种冷酷的这种态度，冷酷的这种做法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从冷酷的心来的嘛？就他对什么都不在意，他只在意什么？他只在意这个钱，这笔钱。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就想，我其实很多时候就想说，哎呀，这个人一辈子花很多时间精力去赚这笔钱，我觉得最有价值的 最有价值的两个作用，一个用在上帝的事情上，第二用在你所爱的人身上。用在上帝的事情上，积攒财宝在天上；用在你所爱的人身上，不会亏的，不会亏的。这是真的是用的最有价值的一个地方。用在你所爱的人身上，你在你爱那个人的时候，你为他花钱，你是快乐的，啊，你是快乐的，你是高兴的，你觉得说我很感谢主，我有这个能力，我能够给他带来。我能够把这笔钱用在他的这个身上，让他能够因为这笔财富能够有一些享受，能够有一些好处，能够得一些益处，对不对？那如果你觉得说我最大的这个钱财最大的用处就是存着不花啊，那也是这并不是圣经所教导的一个道理啊。所以犹大的这个冷酷是因为他只关注这个物质，却没有关注感情，没有关注关系，没有关注那个陪他三年半的夫子，他内心里面想的是什么，他需要什么啊？那所以这是第一个，所以我们要避免啊，我们要避免。那第二，不道德的交易，马太福音第26章。就讲到说这个犹大去找人要去把耶稣给卖了。所以在马太福音第26章第14节到第16节里面，26章第14节到第16节里面，圣经上说，他说当下呢，12个门徒里有一个称为加略人犹大的，去见祭司长，说我把他交给你们，你们愿意给我多少钱？那他们就给了他30块钱。那从那个时候他就找机会要把耶稣交给他们。人生交易啊，交易这两个字其实是在每一个人人生当中是随处可见的啊。我们其实都在做交易，都在做交易。我们找一份工作啊，我们找一份工作，这份工作其实就是一个交易，用你的知识，用你的时间去换什么呢？啊，那就去换金钱嘛，对不对？我用我的时间，用我的知识来去换这个金钱啊，换我的这个薪水，换我的这个工资，对吧？那所以交易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其实是不可避免的，也是没办法去避免说我不要去过交易的这个人生啊。所以交易其实也是反映到说，哎，你内心里面觉得什么有价值，或者说你觉得哪一个价值更高啊，哪一个更重要啊，哪一个更急需啊，哪一个更急需。所以耶稣曾经讲过说讲过那个比喻，说那个重价的那个珠子啊，那耶稣说那个天国就好像珠子，有人看见了就去变卖所有的啊，然后去买这颗珠子啊。那可是卖的人呢，也同样把这珠子就卖给对方啊，买的人呢去变卖所有的，把东西去买。所以从双方来说呢，这个交易都是划算的啊。如果当中有一方觉得不划算，这个交易就不可能成立，对吧？那一个有珠子的人，那个卖珠子的人就觉得说，哎，没有问题的，你给我的东西已经够已经够了这个价值，或者超越这个价值，我这珠子就给你了啊，没有关系啊。所以这个你情我愿呢，这个交易就完成了。可是我们同样也要很清楚的知道说，这个世界上虽然有交易，但是这个世界上不是所有东西都可以卖的啊，这一点我们必须要清楚。就是买卖在商业社会是非常自然跟天然的一件事情，但是在商业社会当中也不是所有东西都应该拿来交易的啊。那如果某一些东西被人拿来当作是交易的筹码的话， 那我们就会觉得，让我们觉得很恶心，或者让我们觉得说，这个事情是不应该以这样的方式，或者不应该以这样的面貌来出现的啊。那比如说，你的尊严啊，你作为一个人的尊严啊，你不能够拿来当做一个商品说，我把它给卖了嘛。那或者说人格啊，或者说是品德啊，那更不要说把别人给卖了啊，那这个是更让人觉得匪夷所思的一件事情。那但是我们发现呢，犹大来出卖耶稣的时候，犹大是没有心理负担的啊。我们看到犹大去找这个祭司长，然后主动的对祭司长提出要求，他说我呢把他交给你们啊，我把他交给你们，而我可以去做这件事情。那他说我要得什么呢？他的这个表达是赤裸裸的啊，没有任何的隐藏，也没有说哎呀没有关系啦，我只是觉得我在做一件对的这个事情。他不是，他说我做这件事情的原因目的就是为了什么呢？啊，就是为了钱。所以他在跟祭司长讲话的时候就一句，他说我把他交给你们，你们愿意给我多少钱？这是很赤裸裸的一个 offer， 就是说我可以为你们做这件事情，但是我要从这件事情得的好处呢就是钱。所以呢这个讨价还价啊，或者说是他们在给的时候给了他的心里的这个价位，那结果30块钱呢这笔交易就成交了啊，那就下了定了。那从此以后呢，犹大就找各种各样的机会呢要去出卖耶稣。所以他要把这个人给卖了，而且呢他应该很清楚知道说这群人要抓耶稣的目的是为了什么，是为了要害他，而不是为了要推他来做王。那所以犹大在做这笔交易的时候，其实他的内心当中是觉得说可能是觉得说这世上所有东西都是可以卖的，这像所有东西都是可以卖，如果我要能够马上给我拿到好处的话，我什么都可以卖。所以我们今天可以看到很多世界上拿来交易的东西啊，比如说我们时不时，我每一年都会有好几次，就是我们听到看到这个有消息有报道说这个一个女孩子然后突然之间出来说我要卖什么呢，我要卖我的初夜权，也就是所谓的第一次的这个性关系。那在美国有啊，在日本有啊，在中国也有啊。那所以这他说的哦，我要把我的身体，要把我人生这第一次的这种与他人发生性关系的这样的一个机会，要把它当作是一个筹码啊，要把它当作是一个筹码，然后呢要把它卖了啊。那对方是谁啊，怎么样，多少年龄，我都不在意啊。我那个东西拿出来，这个权利拿出来，其实就是为了什么，为了要去交换这个金钱。所以我们如果说交易要是到这个地步的话啊，那就是很可怕的一种交易。就是如果说我们整个社会也把这种交易当作是平常或者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的话，那也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那就表明说我们可能是一个不道德的人，我们活在一个非常不道德的社会跟环境里面。那就要提醒我们说，我们作为一群上帝的儿女，我们所要有的不是一颗不道德的心，而是一颗有圣灵保守的这个上帝所喜悦的心怀和意念。所以犹大把耶稣给卖了，他们并没有觉得说这笔交易有什么让他觉得心里有负担的这个成分在，他就觉得说哎，趁着这个机会有人出这个价钱，我就把我的夫子给卖了。3年半的感情比不过30块银钱，那言语上的教导比不过30块银钱。 每一天的这个共三年半的时间共同生活所积攒下来所留下来的点点滴滴的记忆也抵不过这30块的银钱，所以这笔不道德的交易就这么成交了。而这个不道德的交易的基础是因为在犹大心里面觉得什么东西都是可以买的。所以我们今天很多时候可以在官场上看到以出卖尊严来换取升迁的人他们在做一笔交易，我们也可以看到有出卖自己的人格来换取财富或者换取地位的交易那当我们觉得这个东西这件东西是可以卖的时候那某些东西像人格尊严东西可以卖的时候，那这其实就是非常危险的时候。有一句话说得很对他说这世界上呢凡是用钱买得到的东西呢都不贵，用钱买得到的都不贵，那最贵重的东西都是用钱买不到的，你花10亿买到的那不算贵但是很多东西是无价的你的人格你的尊严你的品德你的善良你的淳朴你的简单你的赤子之心你对人的感情你的家人你的朋友你的爱情你的友情你的家庭都不是可以拿来当做交易的筹码。所以当犹大做这样一件事情的时候，其实就可以表明说这个人内心里面是多么的阴暗，所以他也证明了他不配，他也不应该走在跟随耶稣的这个路程当中。那虽然耶稣给了他很多的机会提醒他帮助他希望他能够回头，那大家觉得说为什么耶稣一再的去提醒犹大说我知道我知道，其实耶稣是希望说这个人还能够再回转，但是犹大浪费了所有一切的这个机会，他让这个交易成交了，所以这就成为犹大生命里面最大的一个羞耻，也是生命里面最黑暗的一个时刻，他的生命就停留在这个最黑暗的时刻。所以今天我们去看犹大用反面的例子来作为一个提醒，也让我们在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当中能够有一点清醒的头脑，让我们能够懂得去珍惜应该去珍惜的也懂得去保护应该去保护的，让我们能够把我们与神的关系我们与人的关系看作是我们生命里面最宝贵的部分，让我们也知道说当生命里面有上帝的标准来作为我们的标准的时候，我们就会很清楚知道什么是我们应该牢牢守着不放弃的什么是我们不应该拿来作为交易的筹码的所以但愿犹大可以作为我们的警钟，常常提醒我们，让我们在面对人世间各种各样的诱惑的时候，明白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不重要的。愿神祝福他的话语。